人子显现第八期，约翰一书三章一节，我们一开始就成点出这个主题。你们看，约翰提醒大家要留意，不可轻忽，记下来。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我们可以把这节经文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，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。第二部分，这个爱所导致的结果，我们必须要记住，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是因为父对我们有这样的爱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因为他的爱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所赢得的。我们不配，但神是如此的美善，以至于将这样的爱赐给我们。即使我们配不上，这爱是什么样的爱呢？希腊原文其实有更好的定义。伍斯特扩展译本向我展示了第一世纪希腊人对于这个字的解读。这一节可以这么读：看啊，父亲已经在我们心里永久地安置了一种何等不属于人的爱，使我们至终被称为从神而生的孩子。接下来说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所以世人无法在经历上有关于我们的知识，因为世人无法在经历上对神有认识。如果你真正重生了，这个世界无法了解你。现在让我们回到这节，这是对人心何等无法理解爱呢？换句话说，这爱如此不同，不同于人类所能经历的所有感情。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，会是什么问题呢？神那边从来没有问题，问题是在人身上。当我们谈到神的爱，前面说了，因为这是非常不同于任何人所经历过的任何事情，所以人类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这爱的真谛。通常来说，这对事情的判断是建立在自己的经验上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因为我们在谈论的是没有任何人经历过的爱。因为你没有经历过，所以你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但因为它叫做爱，所以你会说我知道爱是什么。你会不由自主将神的爱跟你可能经历过的人间之爱放在一起比较，你会用人与人之间的爱来评价一个人，而不是从神的角度。希腊文里有六个不同的字都被翻译为爱，每个字的意思跟其他五个完全不一样。代表神的爱的这个爱字是一个从没用过的新字，所以没有人对于这个爱有过真正的经历。比如我们说弟兄相爱，这种爱在希腊文是 philo， 但神的爱是 agape，所以我们说神就是 agape。 但当我们说神是爱的时候，我们使用的爱字和用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爱是同一个字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有孩子，你有对孩子的爱，这样的爱与你对兄弟姐妹手足之爱是不一样的。两种爱非常相似，但不一样。你对不同的爱有不同的定义。现在问题来了，你会根据别人给你的感觉瞎判断，并且是照着你与人交往所积累的经验和知识。现在我想要快速地讨论一下感觉。当你有孩子，你对孩子就有一定的感觉。我用了感觉这个词，虽然它不是很准确的用词。你对孩子的爱几乎超过所有其他的爱，你的爱会环绕在这个孩子身上，想供应他一切的需要。你是如此的爱这个孩子，以致你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来保护他。 当你与伴侣初恋时，你应该是爱他的，你知道你爱他，并且对他也相当有感觉，但这跟对你的孩子是不一样的爱，因为你对他没有像对孩子那样有义务、有责任，你不需要供应他，你不需要保护他，你当然希望他们一切都好，但你对此没有责任。你对你的伴侣是一种爱，对你的孩子却是另外一种爱。并且你要将你的爱建立在你对于那个人的感觉上，不管他是你的配偶还是你的孩子，所有会出现同时有两个男人想要娶同一个女人的情况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女人通常会纠结于她是跟爱她的人结婚还是跟她爱的人结婚。在你重生之前，你所拥有的就只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爱，你对神的爱没有任何体认，因为神不只是有爱，神自己就是爱。除非你重生了，否则你没有办法经历到神这样的爱，重生的人才能够体会到神对你的爱。在你重生之时，你可能不会像神对你的爱那样去强烈地爱神，所以你无法体会神对你爱的感觉，你只知道自己对神爱的感觉。这样的爱可能还很幼嫩，因为我们是在爱里成长，你必须在爱里面生根立基，意思是稳固不动摇。神就是爱，他是阿嘎佩，因为神拥有这种爱，所以他是神。神是永恒不变的，所以阿嘎佩的爱是永恒不变的。哥林多前书13章描述了这种神的爱，其实就是在描述神自己。你们当你去读这章圣经，你可以把那章节里的爱用神这个字来代替。耶稣曾3次问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阿嘎佩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阿嘎佩。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不溜哩。前两次的爱是同样的字，最后一次用的爱是另外一个字，但在一般版本的圣经里都不会特意将这两种爱区分开来。第三次问的时候，耶稣降低了爱的标准，他就像在问彼得，你喜欢我吗？现在我们回到前面所说对孩子的爱，当你的孩子还是婴孩的时候，你爱他，那是一种爱，这种爱可以越来越深，但它是同样一种爱。当你的孩子逐渐长大，成长到一定程度，你依然爱，但你会训练他们，甚至管教他们。这样的管教是出于你对他们的爱。现在我们要非常清楚，神不会用我们惩罚教育孩子的方式来惩罚教育我们。管教有多种方式，人在传统上大都认为神会通过疾病惩罚我们，但圣经并没有这么说。圣经说神是通过他的话语训练我们，神的话语是他的杖和竿。如果你重生了，唯一有权利可以管教你的是神，并且神不需要让你生病来管教你。如果你重生了，他的不愉快就足以让你悔改了，足以想要你悔改，因为你不想伤他的心。圣灵会将经文指给你看，指出你做错了，然后使你悔改。很多人认为自己非常软弱，甚至邪恶，以致必须几乎被完全摧毁才能得以修正。这不是一个真正重生之人的心态。重生的人爱神，不希望得罪神或伤神的心。 如果有人满不在乎、漠不关心，那个人就还没有重生。我们要进入神的爱，以爱神。罗马书五章五节说，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，除非你重生了，否则你甚至不能用神的爱来爱神。一旦你重生了，你就拥有神的爱。你可能不知道实际上该怎么让这个爱能够释放出来，但你已经拥有了。一般来说，人对神的爱在认知上有问题。当你判断一个人爱的程度是建立在那个人给你的感觉，这其实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人的爱。前面我说过，希腊文字有六个字都代表爱，其中只有阿嘎佩这个字是用来描述神的爱，其他五种都在描述人与人之间不同种类的爱。人类的爱总是受感觉支配的，而神的爱阿嘎佩跟感觉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昨天提到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，神在我们身上的爱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你已经认识并且相信，他没有提到任何的感觉。神的爱并没有让你有任何的感觉，仔细听，神的爱不会引起感觉，而是引起行动。这也就是说，你不能够用人给你的感觉来判评断这个人有没有走在神的爱里面，你只能够从他们的行为、他们所做的事来评断他们有没有神的爱。就如经上所说，凡有世上养生之物的，看见弟兄有需要，却向他塞住慈心，神的爱怎能住在他里面？所以，爱并不是建立在感觉上，而是建立在行动上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没有说什么，保罗没有说爱让你感觉很棒很舒服，没有说爱让你感觉温暖心里毛茸茸的，没有说到任何感觉。爱是不做不合宜的事，爱是一种行动，而不是一种感觉。现在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我们改动一些经文内容，使它能够符合一般教会对爱的理解。神非常爱这个人，以至于他感觉到温暖、毛茸茸的。圣经没有这么说，他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他的爱以给予作为行动。神这么做，不是因为他对这世人感觉良好，神来修复世人存在的问题。神如此爱世人，以至于他做些事情来修复。当你心里的爱导致你去行动的时候，这样的爱就是神的爱。我可以有人的爱，对人很有感觉，待你就像好朋友一样，但我不会帮你付账单，这样的爱不是神的爱。神的爱是，我知道你有需要，而我可以满足你的需要，那我就去做。因为人若知道行善，却不去行，这对他就是罪了。你们看见了吗？有行动的爱被称为什么呢？首先，叫做神的爱。但还有另外一个词来表达，正是因为这个词，它激发了每一次医治、每一次复活、每一次赶鬼，所有这一切，圣经每一次都会提到耶稣为什么这么做。这个不二的动机叫做怜悯，有行动的爱又叫做怜悯。怜悯就是爱的行动，怜悯这爱的行动就是阿嘎佩的爱。怜悯可以让你产生各种感觉。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爱运作的两种模式，一个是神的爱，是神对我们的爱，另一个是我们对神的爱。我们可以说有一种模式是神对人的爱，另外一种是人对神的爱。 当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”这个爱是神的阿嘎佩的爱，表示你对人有可以促使你去行动的爱。如果你没有促使自己去行动的爱，表示你没有神的阿嘎佩的爱。圣经是不是这样说的？凡有世上养生之物的，看见弟兄有需要，却向他塞住慈心，神的爱怎能住在他里面？你们想一想，是什么关闭了在你内心深处的怜悯之心？你看见弟兄有需要，你知道你应该要去做点什么，但你却关闭了你的怜悯之心，没有任何的行动。让我来告诉你，为什么你没有行动？你看见弟兄需要帮助，神的爱在你里面，你看见了，并且知道你可以满足他们。你其实想要去满足他们的需要，但你没有真正行动，为什么你决定不去帮助他们呢？这永远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恐惧。你害怕，如果你帮助了他们，在某种程度、某些方面会伤害你自己，而这样的恐惧在完美的爱里面是不存在的，因为爱里没有惧怕，完全的爱把惧怕驱除，恐惧在爱里没有地位。你明白，当你满足弟兄的需要，就是在服从神的命令，并且神知道你的需要。他会来满足你的需要，所以你不会让恐惧进来，不会以为如果我这么做，我就没有办法满足我自己的需要。有很多时候，当我看见了人们的需要，并且当任何人知道我去满足了他们的需要，大家就会开始担心我们没有办法付清我们自己的账单。所以有一段时间，当我对人倾囊相助的时候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，我没有跟我的同工说，没有告诉教会的财务主管，甚至没有通知我的妻子。但每当有账单寄来，我们都会有钱支付。有时事后我会告诉他们，有时直到最后我都没有说出来。两个原因，首先，我不希望他们感到恐惧。其次，我不希望让他们的害怕影响我。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。我这么做的时候，也没有感觉特别的压力。我感觉很好吗？当然很好。做好事总会让人感觉很好，但我不会为了感觉而做好事。我做好事，因为这是对的，而且去做对的事情永远是对的。有些时候，你需要在你思考太多之前赶快行动，因为思考越多，顾虑越多，你会翻出一大堆不去做的理由。你应该做的事，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：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是我们服侍的根基，既不超级奥秘，也非异常属灵。我们爱神，我们爱人。如果我们爱人，我们就会待人如同我们希望被对待那样。想跟大家说一个与剪头发有关的见证。其实我并不总是喜欢说这件事，就像圣经所说，当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。我跟你们说这件事，并不是为了让你们觉得我很好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在这些事上得到成长，希望可以帮助你们在我的头皮上留有一道小时候出车祸的疤痕。我的头发很短时，你可以从这边耳朵后面直接看到那些疤痕。每次我剪头发，如果碰到新来的理发师，我都会跟他说一遍我的故事。我已经向那个区域所有理发师做我的见证了，但我并不会跟他们说我是个传道人，因为一旦你让他们知道你是传道人，他们就会立刻改变对你说话的方式， 突然间，他们会变得非常属灵，并说自己有多经常去教会，说教会的人有多好，所以我不会跟他们说自己是传道人。很多时候，我去剪头发的时候，我会听到其他理发师之间谈论他们生活中出现的需求和问题。这一次，旁边一位理发师正在跟另外的同事说他正在经历的事。她说，她的丈夫离开了她，因为没有办法租房子，她带着几个孩子不得不搬回去跟父母住。她跟另外的男同事说，她所存的钱就快足够在另外一个地区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了。她说，再过4、5个月就会凑够上区的1000美金。我剪完头发，付了钱，回到我的车上，我知道我应该要做什么。这并不是一个秘密，也不用禁食祷告。我知道，即使神没有让我给他1000块，即使神说只用给他200块，他也不会因为我给了超过200块而生我的气。并且我知道，我对他的怜悯是神在我心里所放下的，并且我对他爱的举动没有办法超过神对他爱的举动。所以，我从我的车上拿了1000美金，然后我回到理发店，将钱交给他说：“神祝福你。”我在他打开信封袋之前就离开了。他打开信封后，他们全都跑到门口试着留住我。我试着在他们抓住我之前赶快离开。我没有说任何别的话。大概1个月后，我再回去理发时，其他理发师告诉我他一切顺利。我向他们解释我那么做的原因。我说，如果我是他，我希望有人会这样对待我。如果她是我的女儿，在我没有办法帮助她的时候，我会希望有其他人来施以援手。然后他们问我做什么工作，我就借此开始做见证。这很大程度地影响了那家理发店。他们说，他们只知道电视里的牧师向别人要钱，从来没有听说过给别人钱的牧师。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个世界对我们身份的看法，但我们只能通过神的爱做到这一点，一个有行动的爱，不是人们在讨论的爱。人们所讨论的爱是感觉。当我遇到类似的谈话，我甚至听都不听。耶稣说：“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如果你想要最伟大的爱，阿加佩，只有一个方式：奉献出你的生命去服侍其他人。如果你希望自己在神的国里面是大的，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去服侍人。”当门徒问耶稣如何做才能在神的国里面是大的，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，说你们这些无耻之徒不应该希望自己是大的。耶稣并没有这样。他们想要知道他们当中谁可以成为最大的，耶稣说很简单，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伟大，就必做你们的仆役；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奴仆。就是这么简单。他没有说你不要想成为最大的，他只说你去服侍，去教导人成为最大的路就是服侍。但你没有办法在没有爱的情况下服侍。如果你试着要做没有爱的服侍，那就是假的，虚伪的爱，每个人都会。所以，我们只需要学习如何去爱，但爱跟感觉毫无关系。耶稣说：“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。”他这是指着他将如何为他人奉献自己生命说的。他告诉我们，他就是我们应该跟随的榜样。耶稣是如何为他人舍命的？从服侍人开始做起，服侍了3、4年，他每一天都在奉献出自己的生命，每一天都背着他的十字架。所以，他 他不会因真正扛起物质性十字架时让人感到意外。这是一个高峰，是他所有的爱展现出来到达的一个巅峰。当他给出了他所拥有的一切，他只剩下自己肺里的那口气，到最后他献出了这口气。在最后的十字架上，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他这样做并不是为自我感觉良好，并不是为了感觉钉在十字架上。他是因为爱才被挂在十字架上，这个爱使他给出一切，他没有其他感觉。他这么做只是因为这是对的，是需要去做的事。他的手上拥有一切。他将这一切给了那些需要的人，将永生的生命赐给他们。他能，而且做了。他伸出了他的双手，给出他所拥有的一切，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他并不是因为有任何感觉，是因爱生发的意愿而做出的行动，并且他看到了最终的结局，这是我们所能看到最伟大的爱之示范。如果耶稣是这样为我们立下跟随的榜样，我们怎么可以用自己那些感觉去定义神的爱呢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淡化神对我们的爱，好像水上浮萍，飘移不定。在38年前的上一周，我女儿去世了，我们埋葬了她。当我需要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。那时，我在她墓碑前跟神许下了诺言。我说，神啊，如果你可以教我这些真理，关于能力以及医治的真理，当别人有需要，我就会成为那个帮助他们的人，使他们可以不用像我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墓碑。神向我证明了，他给了我真理，他将能力及属天医治的真理显明给我看。然后他问我接下来要做什么。你要兑现你的承诺吗？从那时到现在已经38年了。我们走过世界各地，并不是去成为什么人，而是去帮助人，将这些真理带给一群我素未谋面的家人。神透过圣经让我看见耶稣所说为人舍命是什么意思。这件事我们已经做了38年。虽然我们做的并不总是按要求做的那么完美，但我们摆上了自己的生命，使其他人可以因此活着。而做这一切都跟感觉没有任何关系，而是因为人们的需要，是因为信实的神展现出了关于他的能力和医治的真理。我在我女儿的墓碑前面跟神定下的协议，神已经达成了他的那一部分，而我还在进行着我的这一部分。在刚开始的15年，我不能说我是爱人的，我的初衷是要让魔鬼因为夺走我女儿的性命而付出代价。那时我觉得自己没有爱，因为我总是在教会里听到人们讨论爱。我说，神啊，我没有他们所说的那种爱的感觉。然后神向我显明了，在约翰福音15章，神说他们所说的爱并不是我所说的爱，而你正活在我所说的爱里面。你每一天都在摆上自己的生命，并且他也向我显明了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。但我总是会觉得，神啊，我是不是忽略掉什么？然后他向我显明，他说，你不会想要他们所讨论的那种爱，因为那并不是你需要的，而且也不是我所说的爱。然后神给我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，如果你要去医院接受一项手术，你会希望你的医生用他们所说的那种爱来爱你吗？我说这是什么意思？ 大部分的人所说的爱，是当你看到一个受伤的人，你要感觉悲伤，想要感同身受，然后为他哭泣。神说，你希望你的一生是这样子的吗？然后我的脑袋里浮现出一幅画面，我躺在手术台上，准备接受手术，然后医生进来看见我，爱我，然后哭着跟我说：“这太令人难过了，我们必须要来动这个手术。”然后他拿起手术刀，一边哭一边用颤抖的手要给我开刀。我说：“不，不要，拜托，求你不要碰我。”神说：“那就是大多数我的孩子们所表现出来的样子，他们这么做往往是适得其反。”所以我明白了，我所希望的医生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工作，知道要做什么。对此没有任何的疑惑，不会感情用事，认真完成他应该要做的事。这就是神让我看见他希望我成为的样子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有很多很多次，当我服侍别人，为他们祷告，或者去医院的时候。当我进那扇门，我不是去表同情，我在那里乃是代表天地的主。我是带着耶稣基督统治支配的权柄去对付疾病，去对付魔鬼。事实上，事情必须这样成就，没有别的。因耶稣的名得医治，癌症离开这里，疾病离开这里。就是这么简单。等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很多时候我会开始感谢神，感谢神为人所做的一切，感谢他使人们得自由。这才是我会流泪的时候，这才是我释放感情的时候。我在得胜之后与神交通共享，如果我哭，那是胜利的眼泪，不是仁慈或是可怜的眼泪。我没有带着仁慈或是可怜的心，我有怜悯之心，是爱导致了我的行动，这才是阿嘎佩的爱，有所付出的爱，是会决定为他人付出生命的爱。如果我是透过感觉去做神所要我去做的事，我一天可能会放弃50次，因为感觉是起起伏伏的。而神在每天都是一样的。基督耶稣，耶稣基督，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他从来不会高昂，因为他从来没有低落。如果你从来没有低落，那当然永远不会有高昂。你始终保持一致，神从来不会改变，爱从来没有改变。爱从来不会动摇，从来不会波动。如果你说的爱是会波动的，那你说的就不是爱，只是情感而已。而情感是客变十番的，人可以说一个段子让你笑，5分钟之后说另一个段子让你哭，这就是情感，这并不是神。神并不是情感，神是永恒的。情感是变化的，情感是出于魂，但神是灵，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，不只是在灵里面，是在灵和真实里。怎么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他呢？我们透过行动的爱，在灵里敬拜；我们用真理敬拜。神的话就是真理，我们根据圣经的话来敬拜他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。每天都一样，并且永远都是最好的。巨大的挑战，伟大的胜利，非常棒的见证，全都是伟大的，并不会总是感觉到很好。但谁在乎感觉呢？我更想要好的结果。现在我们看约翰一书2章3至5节，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在此就知道我们是认识他。那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诫命的，便是说谎的，真理也不在这人里面了。然而，凡遵守他话的，神的爱在这人里面实在是得了成全。在此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。听到了吗？他没有说你要感觉到什么，他说你遵行他的命令。你们有多少人已经结婚了？我问你们，你在何时表现得像是个已婚的人？是在你有结婚感觉的时候吗？不是吧？如果你已经结婚，不管感觉如何，你最好时刻都表现得像个已婚的人，这样很合理吧？你们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配偶只有在事情顺利、在感觉到已婚的时候才表现得像个已婚之人？没有人想会要这样的配偶。哦，我没有爱的感觉，所以我要去找其他人来让我感觉到爱。不，你用行动表示爱。感觉会跟随着你的行动。你们想要知道怎么爱他人吗？你们想要知道如何感觉爱他人吗？还是你不在乎？想知道怎么做吗？我会告诉你如何有爱其他人的感觉。你说，我结婚很久了，对配偶已经麻木。我会告诉你，如果再一次有爱对方的感觉，两个方式其实有三个方式。第一，开始对他只说好话，不说坏话，不要再说他们表现得怎么样，而要说你希望他们表现的样子。第二，开始对他们做好事，一些你知道他们会喜欢的事。如果你始终如一地做他们喜欢的事，你就会开始有爱他们的感觉，并且有可能他们也会对你有爱的感觉，就算他们没有，但你还是会有爱他们的感觉。如果你做了这两件事，仍旧没什么用，这最后一个方式，我向你保证会立竿见影。每次当你想到他们，你就买一点东西给他们，给他们买一个礼物。你越是想有爱他们的感觉，就花更多的钱。如果希望更强烈的感觉，那就买更多更贵的礼物，然后你会就开始对他们有感觉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两个原因。耶稣说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你持续地将你的财富投在他们身上，你的心就会围绕着他们。然后你就会开始对他们有感觉。如果这看起来有点慢，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你在他们身上花的越多，你就会越快感觉到爱他们。因为你会发现，我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，我必须得要快点爱他们，不然我就要破产了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的方式。很明显，这听起来很可笑。但你们有多少人知道，这就是事实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。反过来说也是如此，你的心在哪儿，你的财宝就会去到那里。我可以从你花钱的地方来知道你喜爱的是什么。你说你爱人，那你做服侍了吗？你真正喜爱的是什么？爱从嘴里说出来是一回事，做出来是另一回事。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真诚上。这就是爱的方式。你没有办法行动，但却没有爱。如果你做这个爱的行动足够久的话，你就会在爱里面。事情就是这么运作的。你可以透过行动来导致自己相信，而这个相信的速度比你相信之后再去行动要来得快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的话是真理。天父，我说了你的话语，因着你的圣灵，使你的话语可以进到他们的头脑和心里，并且就住在里面。 就像带着倒刺的剑，只进不出，只能在上面有所行动。奉耶稣的名，我们用你的圣灵将这些话封存，凭你智慧和启示的灵，透过你的圣灵，使我们得开启和明白，并且向你的子民展现出今天所说的真理。亲爱的天父，帮助我们脱离感情的控制，进入属灵的领域，行事如同神的儿子，显现出神的爱，并且进一步将神本身显现出来。奉耶稣的名，就如此成就。阿门。神祝福你们。